那我们把这个主耶稣离世之前的祷告呢，我们基本上已经讲完了。那主耶稣讲了三章的话，他讲这些话有没有章法的？他到底他这个讲话的顺序是什么？我常常喜欢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主耶稣再讲一遍，是不是还讲的一样？
他通常先把结论先讲好，或总结先讲，然后他就往后这样子。
这样子，往后这样一直讲，他这个往后这样一直讲是怎么个往后这样一直讲？
不是，他说你们要这样，然后他说为什么？
哦，就好像他这个我们出名的登山宝训，他有没有顺序的？
有
是吧？哦，那这三章有没有顺序？
他先是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先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然后圣灵赐下来，然后我是葡萄树，你们是，
你回去看看有没有讲，对呀、啊，
然后是你们还会受逼迫，
你们会受逼迫，哎，
世人还会
恨你们，
哎，那不错，你
无辜的恨，
你记得这些已经不错了，记得这些不错了，我们试着把它重组一下好不好？就是说。用文法来读圣经啊，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也不是说文法，就是说这个章法好了，自己把它这个大纲找出来。那这个大纲找出来的时候，又不是像我们去读一本书，然后把它的大意写下来，不是。圣经讲话常常自己都已经把这个大纲写在里边了。好，那我们今天试着从十七章，我们试着，因为你要让脑子比较清楚一点，有的时候你可以反过来读，倒回去读。从哪个方向来读呢？从什么地方入手呢？你想想看，主耶稣快要离开门徒，实际上他是马上就要离开门徒了，就像我们在讲他这个最后的祷告一样。因此他所讲的话呢，照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不但非常重要，而且是不是有目的性的？应该是有目的性的啊，应该是有目的性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看他的大祭司的祷告里边，诶，你要是能够抓住问题，你就大概抓住它的脉络了。那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诶，他要开始为我们祈求，他为我们祈求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事情是主耶稣要为他的门徒祈求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点。你把那个重点找出来，那你就可以找到说哪几方面的事情他在为我们祈求。啊，那这个时候一下子他的大概的脉络你都出来了。现在再往前也是一样，主耶稣讲的这三章话，他有没有什么目的性？他这个目的有没有说出来？一定说出来，说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回头找第一个，你能够找到这个，找到其实是最后一个是什么？
至少让这些门徒继续活下去，有一个盼望在里面
啊，有一个盼望在里面，哎，还不错，究竟是跟过主耶稣的人是吧？哎，我们试试看，从这个角度回去讲，就主耶稣自己有没有把他这个话里面包含了哪些目的性讲出来？他如果讲出来了，那恐怕一段一段就替我们分得差不多了啊。我们先回头看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这一看就是好消息了。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讲的，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性，他非常知道说他现在要跟我们说什么话，而且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这是大白话了。我将这些事，那这些事是什么，咱们待会儿再说。他最后有一个总结的目的性，是要叫你们干什么？在我里边有平安。哎，就是刚才傅弟兄讲的，让我们能够继续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得下去，大概是有这个意思。当然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个话听懂了，那我们上次也说了，你就不用再去归档，再去改变它。它的目的是什么？要叫我们在它里面有平安。那为什么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呢？因为什么？啊，对，因为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哦，那当然，这种东西都是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太讲的事儿。我们都希望说，在世上我们有平安，对不对？要能够与主受一点苦啊就可以了。主耶稣的话其实很清楚，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个在我里面有平安跟有平安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有不一样。
它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讲来听听。
不一样在一个是在主里面有平安，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有平安的话，就是他没讲到说在主里面的平安，所以说就不一样。
嗯，那这个在我里边有平安，你可以怎么来理解？
嗯，
是因为在我里边才有平安呢？可不可以这么说呢？要叫你们在我里面。
对，
这应该是一个什么？
应该是这个先决的条件。
嗯，
应该是可以这样讲。
嗯，
对不对？这个相当清楚。要叫你们，不是说要叫你们有平安，要叫你们在我里边，这是第一件事情。当你在我里边的时候，你就会有平安。
我是认为说，只有耶稣才能够真正给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平安。
那当然是
吧。其他的平安是外面的平安，这个是里面的平安。因为我们可以外面是那种火焰什么都来，可是我们里面还是平安。
嗯。
所以我的意思，我是觉得说，只有耶稣才可以给我们。有他在我们里面那种特别，
但这不是说他在我们里面，是我们在他里
面。
对，所以这个稍微有点不一样。那这个至于什么事叫做在我里面，咱们就先摆在一边，先不去做太多的研究啊。也许他等一下会说，因为我们现在是返回去了嘛。他这个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两句话中间简直可以加一个因为了啊。为什么他要提醒我们？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这些话呢？就是要我们能够在他里边明白，在他里边你就会有平安，而且明白呢，在世上你们就会有苦难啊。那个这个在世上当然就是要门徒继续活下去的意思啦。那虽然在他里边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这个苦难会不会大过这个平安呢？
不会。
为什么不会？他底下说的是什么？
圣世界，
哎，它中间有句话不可以跳过去啊，但你们可以放心。所以简单的说，当然我不知道毛主席有没有读过这个话啦。毛主席临去的时候不是说什么？
你办事我放心。
哎呀，
真的，
你
发个通行。
但是对毛主席说的
还是言之有理的。到底是不是毛主席说的？当然是很难讲。是华国锋说的还是毛主席说的？还是很难讲，对不对？但是要放心。
就在报纸上见到。
但你知道毛主席去的时候，这句话是叫毛主席放心。主耶稣去的时候，这句话不是叫主耶稣放心，是叫谁放心啦？叫你们可以放心。所以凡是看见一样的字，你都要拿出来比较比较，这是毛主席和主耶稣的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主耶稣讲这一切的话是要叫我们可以放心，这个放心呢，跟信心是很像，不过他用这个字呢就是特别特别的舒服，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放心呢？因为尽管世上有苦难，但是他已经胜了世界。重要的事情不是他的平安怎么样，也不是我们在他里面怎么样，基本的问题是他胜了世界。他如果胜了世界，你在他里面你就有平安。哎，那这是他要告诉我们的话。所以你看这个话的，他这三章的重点大概是什么？我把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我们在他的里面，那剩下的东西都是一个结果。你放不放心在于什么？你在不在他里边，并且你对于他已经胜过了世界有没有把握。你如果知道这是唯一胜过世界的，而且是已经胜过世界，那你当然也就比较自自然然毫不费力，哎，你就不但放心，而且你会把自己常常留在他里面嘛。所以这几句话呢是互为因果，先背一背啊。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叫什么？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不是有苦难了，你们有苦难。这个你们不是所有的人哦，哎，这是跟着他的门徒的。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有苦难的时候可以干什么？
放心，
哎，苦难不是问题，主要不放心就很麻烦了。因为
我已经胜过这世界，
哎，他虽然没有把"因为"这个字摆在里边，所以你看这里边 这些话通通都捆在一起的。耶稣说完了这些话，他就开始祷告了。这个祷告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所以我们就不往后走，我们就再往前走。那这是第一个地方，也可能是最结论性的地方。再往前有没有类似的句子？再往前有没有类似这种目的性很强的句子，把他要跟我们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跟我们说，全部都讲出来的？
有。
在哪里？
第十四章。
这么远了、啊、我们现在奇妙的我们反过去读、哎、
哦，你要反过去
读，反过去读啊，反过去读，你这样才能找得清楚啊，对不对？
OK。
16章第4节。
哦，那以后没有吗？我们现在试着返回去找。
32节不是有
去
32节，这个所说的，我不是在说因为，而是说他跟我们讲的一段一段的话，他有没有把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像这个这么清楚？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话？
另外一个，他是我觉得是25节，他要交代他跟父的关系。
25节吗？
32节就是。
32节吗？我觉得是24节。你也是觉得24节？哎，那咱们有志一同，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嘛，叫你们，对不对？他在24节以前讲的话是要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不错啊。那为什么要给我们讲这些话呢？因为要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那这个话也先摆在一边了，就像在你里边啊，现在是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一个重点。他讲话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再往前还有没有呢？12、13节，我现在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们，但是现在你们担当不了，意思就是说现在不讲的意思。我们现在这主要是要讲他现在讲的。二十是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哎，这他是告诉，可是他这不是讲到目的性。对，这可能是牵到后边，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那下面一个是不是保护为师呢？
上面一个，我们先看上面一个。其实呢，第几节啊？第7节应该是很重要的。
嗯。
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的。哦，这个话又是跟刚才不太一样，可是又很像。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真情。先留在这几个字上。换句话说，你要知道真情啊，这几章圣经一定要读。什么是真情？真情这个字可能从哪个字翻译出来，稍微变了一下。
事实。
哎。
Fact。
真理。
真理。
Truth。
对。真实的情况。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字。实情。真真正正的情况。你现在跟人家讲真理，大家听不懂，大家以为那是个道理，对不对？但什么是真情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到底有没有神，那到底是怎么一个结局，这我们到底从哪儿来的，死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这些通通叫做什么真情，只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啊，我们大家很习惯活在一个很迷糊的地方，认为科学家会有答案，科学家是最没答案的一些人，对不对？他真有答案，他不会花这么多时间去做科学的，来不及了。你有了答案再去做科学家，可以做一流科学家啊。所以他将真情告诉我们，要给我们有什么？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去是你们有益的。那这个话呢？他不是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的，这个真情其实就是我去的真情，这个真情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你再往前找呢，其实是16章第1节，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对不对？和刚才一模一样的问题， 我已将这些事，这些事就一定是指着十五章以前的事了。十六章一开头他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怎么样
跌倒。
那这句话又被再重复一次，在第四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这两句话是互相解释的，怎么样不跌倒呢？说哦，
记住，
哎，他已经跟我说过了，他老早就把那个真实的情况跟我说过了，所以我到时候我能够想起来他说过的话，不是自己想起来一个理由。那你想起来就能够帮助我了，帮助我怎么样呢？使你们不至于跌倒。请问跌倒到底什么意思？今天中国教会啊，尤其中国的基督徒对跌倒这个字实在是乱用一通。
我觉得跌倒是走偏的路。
跌倒是走偏的路，还有呢？
跌倒是这个不认识主已经对他说过的话。
不认识主已经对他说过的话，还有没有？
没有荣耀神。
没有荣耀神也是跌倒，还有没有？像主耶稣自己怎么用？你先想主耶稣自己怎么用这个词儿。你们若是有一个人啊，要是使这个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要是你让他跌倒的话呢，这人不如拴个大磨石在脖子上。
是不是就是被世俗把他拉过去的时
候？哦，他那个地方所说的话的意思就是说，人家因为看见你这个样子呢，就不要信主
了，
不信了。那个是一个
是跌倒，
对，那个是一个跌倒。他因为看见你这样子，所以不信了。那这个问题
就像没有好的见证
是啊、是，对，没有好的见证，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跌倒呢，就是说今夜你们都要跌倒，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那个跌倒是讲到不信吗？还是什么
信心？
有没有一个更清楚的话？
不认识主耶稣基督。
哎，对，不是不认识，而是不
认。
对，跌倒可能在这两个地方呢，一个重点在于不信，一个重点在于不认。好，我们先讲这个不信，因为这些词我们需要很谨慎的用。弟兄姐妹啊，你在同工会在教会里面常常会碰到人家乱用这个字，大家最喜欢讲就是说，这个人不来教会了，就叫做让他跌倒，这是不能这样讲的。主耶稣讲的跌倒是因为你的见证，你的行为绊倒了人啊。如果你的见证，你的行为是并没有错的，那个人不跟你，他不喜欢，不愿意，不同意，不管是什么原因，那个不叫你让他跌倒啊。知道明白这意思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决定我们奉献要公开，我们决定我们现在大家呢啊，为了彼此激励的关系呢，就传盘子，每个礼拜传盘子，这是我们大家都决定要这样做的啊。那有人说你们传盘子我就不来，这个他这个不来呢，你是不是让他跌倒了？其实不是。如果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就是聚会完了跳交际舞，那他不来，这有可能是什么？
嗯，
我们让他跌倒，对不对？
所以跌倒一定有一个主谋，有一个主因，不是说那个结果。
对，这个跌倒，他跌倒不是在乎他来不来教会，也不是在乎他信不信，尽管那个重点是他不信，对。但是主耶稣之所以用跌倒这个词，是因为我们的坏行为让人家非但不来到神的面前，反而因为我们的缘故厌弃神，那个是我们让他跌倒。一个传道的人他就犯了淫乱，对不对？最近又来了一个那这些是什么？你让人跌倒。可是一个传道的人如果在教会里面传说婚姻是神圣的啊，基督徒不应该离婚，所以大家都不来教会了，这个叫让他跌倒吗？不是，不是。
所以通常你跌倒，人跌倒是因为有一个东西你踢掉，蹦跌下去，有一个阻碍的东西。所以这里在讲的话是说有一个绊脚石，让人家
基督自己就被称为跌人的磐石。圣经是让人家仰面跌倒的，我们本着圣经去传，以至于人家不来，那个不叫做我们叫人跌倒， 那个绝对不叫做我们教人觉得，是不是？就算老唐迟到他骂，上厕所他骂，这个也不叫叫人跌倒。你了不起就是说他这样让人家
不高兴，
不高兴，你这样做不见得是我们很同意，但是那个不叫人跌倒，那个不是叫人跌倒。叫人跌倒就假如老唐就有了一些不容耀祖的事情，犯罪的事情，贪财的事情，那个叫做叫人跌倒。人家说啊，你们这根本就是假冒伪善的人，那个就叫做人家跌倒。所以跌倒不跌倒不能够用这个人来不来教会或者他愿不愿意来，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应该用的标准啊。我们讲话的时候要小心，弟兄姐妹在讲的时候你应该去更正他，对不对？你可能让他来教会来得更不容易了，我们是不是应该体恤他们的软弱，对不对？但是不要说你这样做就让人家跌倒，因为他就不来教会，这个不是这样的啊。主耶稣在那个话里面所讲的跌倒绝对是在讲你们的行为有问题。
比如说有些基督徒在一些个没有信主的人面前没有好的这个榜样，
对，
或者是贪财啦，或者是占小便宜啦，或者是嫉妒啊，或者是纷争啊，这些事情，
对，
使得那些个没有信主的人反而不信，
那个叫
就是说你看这你们的基督徒还这样呢。
对，你和这个贪食醉酒，对，贪食醉酒的人一同吃喝，一点分别都没有，那个叫不叫人家跌倒？
可是如果你让非基督徒不舒服，不见得是，
不见得是跌倒，不见得是跌倒。
所以说差别，因为心态要对，就是我们那个心要放对。
对，我们自己如果在真理上没有问题，就不要太心虚。所剩下的一个问题，只是说我们要体恤他们多少，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更有智慧的做法？对不对？你布道会你不要人家迟到，有很多办法。我骂人不是办法，对不对？你请他吃饭那是办法。我们出去办布道会一定请人家吃饭，为什么？哎，我们那很准时，到了七点半，他就算迟到了七点钟来，七点十五分来的七点半聚会，乖乖聚会，大家都到，对不对？因为你把他这个撒旦会攻击他会拦阻他的很大的一部分给他去掉了。下了班要吃饭，吃饭再赶来你们这聚会，实在是太累人了，是不是？那聚会迟到又不好，我迟到了你们上面还骂人，是不是？那这不是一个有智慧的办法。可是呢你也不能说他叫人跌倒啊。那现在又有人来了，你们这吃饭人家就不来就叫人家跌倒，这也不对。你不能把人家不信就叫做我们叫他跌倒，不行的。那这个不信这一部分呢比较容易了解啊，不认跟不信是不一样。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个主耶稣把它叫做跌倒。众人都要跌倒，我永不跌倒，我总不能不认你。但那个真的就叫他跌倒。所以彼得后来为什么要出去痛哭？因为他干什么？他跌倒了。那主耶稣在这里讲的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十六章之前有一大段的话，他告诉我们。你如果听懂了记住了就会让你们不至于跌倒。哎，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十六章我们已经有好几个重点。第一，我们大概知道十五章最后一段是为了不让我们跌倒，十六章的头一段呢可能是对我们有益处，他把一个真情告诉我们。还有呢，十六章再往后走呢，他要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通通都讲完了。他说他讲这些话是叫我们能够在他里面有平安。所以你看这是他整个构思的一个系统。那你有了这个架子你再去读的时候就不会这么零散了，往前还可以找，但是我们就先找到这个地方啊，我们一次回头一点找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看这个什么事情告诉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就不会跌倒。我们现在不是在说不信的人不信啊，我们是在说彼得这样不认。那你要弟兄姐妹能够为主站立得住，那就一定要让他们不跌倒。那一定要传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先不要看好不好，就假设你看近代中国就发生这个事情，解放以后文革之前以及文革中间许多的基督徒真的是怎么样跌倒。其实他不是不信，他是不认，就像彼得一样。 他这个不认呢，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到后来啊、比较开放了，很多的基督徒他就出来承认说我是犹大啊、我是彼得，我跌倒了，
嗯，
对不对？那你要叫弟兄姐妹不跌倒，怎么预备他们？要不先猜猜，什么事情能够让弟兄姐妹不跌倒？
信心要非常的足，我们要对他们有爱心。
我们要对他们有爱心。那主耶稣对我有爱心，都不能让我不跌倒了。我对他有爱心，也有用。
叫他们有盼望。
叫他们有盼望。我们先想想完了，再跟主耶稣的答案对，这很重要。他已经答案写在这个，好像我们从来没想过一样，对不对？你做传道的人呢，一定要去摸索这些使徒的心呐、啊嗯，基督的心呐、啊，这个东西给你摸到之后。你传道的时候，主就会跟你同在，因为你在传他所传的嘛，对不对？找到这个问题不错，弟兄姐妹会不会跌倒？会，世上有什么？有苦难，对不对？但 specifically 特别特别什么样的知识，你跟他说了什么之后，他就不会跌倒。在苦难来的时候，
遵守主的话，
遵守主的话。我们这一个拳头一个拳头打进去都软绵绵的，
不够、
啊，真的是不够、啊。我们来看看好了，那副长老有没有什么意见？
第二节，
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哎，那你这个当然是对了，但是第二节是接着第一节所讲的一个结论。你要注意这第一节的字，我已将就表示是十六章的前面，不是十六章的后。
第十五章
的最后一个段落是什么？第十八节开始。
世人若恨你们，
你们知道，他这有个括号，这个小字翻得很好，你们该知道，在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这里面包含几个知道？第一个你得知道，世人会干什么？会恨你们。对，基督徒不要以为我信主了大家都很高兴，你信主了大家都不高兴，爸妈也不高兴，对不对？先生儿女都不高兴，你要跟从主，哈哈，尤其不高兴，你要服侍主，他都不高兴，对不对？你爸妈不管是民主党是共和党，你要是奥巴马总统请你当助理，哦，那你老爸哪怕是共和党他也很高兴，很有荣光啊。可是神的儿子要你跟从他，谁高兴？没人高兴。而且当你这样跟从他的时候，居然引动了世人啊，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名词啊，所有在世上的人，你们要知道他们会恨你们。当他们恨你们的时候，你们还要知道，还应该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然后他就开始解释了，这个的确是他先给一个结论，但你说他是结论也不真的是，总之他不管是哪里入手，就让你觉得讲的很有道理。这句话底下他接着说什么呢？他反过来讲，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保罗也很会用这种句子，彼得也会用这种句子，正过来反过去。他先说世人若恨你们，然后世人怎么样就不恨你了呢？
属世界。
哎，你属世界。你跟他要是一个老板，你跟他同国就好了。前面是讲世人，这里是讲世界。请问什么是世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中国有一些的传道人把这个字讲得很透的。
世界就是撒旦权势控制的。
那撒旦权势到底控制了什么地方？
撒旦的权势很大呀。
嗯，世界。你所谓属世界，可不可以把它再讲得更清楚、更形象化一点？
世界是会变的，会腐败的。
世界会变的吗？会腐败的吗？
它不是一直一样的。
它不是一直一样的，那一下变好，一下变坏。
世界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世界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变化一直变化。
这个世界是什么？我们一般，尤其这个中文一般翻了一个世界，我们大家不太。
对，就是。那么就是在这个耶稣受撒旦试探的时候，那几样东西就是属世界。
这是属世界。
名啊，利啊，为自己的
我们这样讲好了，也就
世界或者就是在英文里面啊，世界或者什么世界就是
啊、因为它主要有可能是两个是一个字，但是我们不如反过来，我们试试看用主耶稣这个办法。
对，
中国人所说的世界什么意思？
我们的环境。
还有呢？这都是我们需要用心的地方，因为
眼睛看得到的，
眼睛看得到
我们生存的地方，
我们生存的地方，我们的环境，
物质
的
世界，
物质的世界。还有呢？不只是物质的世界。
对，什么？
所以刚才这些都是，刚才这些都是唯物论的，对
什么贪心啊，什么嫉妒啊，这都是。
贪心是你呢，还是世界？
贪心是我，
贪心是你。
担心我在这个世界里面。
哦，你对世界有贪心？
不是，世界鼓励你
贪心。啊，世界鼓励你贪心。那个世界是什么？
世界就是一种那个，就好像形成。
那我们可以说世界
是在掌控的这个掌权的这个、
可以，但是我们现在先要把这个定义找出来。你什么时候需要离开圣经，稍微再去花点功夫呢？不是说圣经里面定义不清楚，而是说因为我和大家讲过好多次，中国人翻译的圣经和英国人和德国人有相当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太源远流长了，所以大部分的字词是从我们的文化里面借出来的。那这个有好处，也有它不好的地方。
限制住，
因为你在读到这个字的时候，你有一个成见。尤其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需要对大家的成见很敏感，所以你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
按照主耶稣他自己的话的话，不属于我的就是。
啊，不错。但是世界到底是什么？
什么东西？
与神为敌的。
与神为敌的。在世界这个字，可能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中文的这个世界。可能从哪里借来的？
还真没琢磨过。
很可能是佛家用语，很可能是佛家用语。
嗯，搞
的。这个佛家用语就不只是讲到物质层面的。
佛家就是说，他出去修行就离开这世界了。
他这个所谓婆娑世界，那不只是修行，他的世界不是指着这个世界。
包括脑子里想的。
对对，我们一般所说物质的世界呢，实际上是感官的世界，你能够接触得到的。能够体认的，能够掌握的，能够把握，能够摸索的，啊，这是尤其西方人比较讲的东西。但是世界这个字在中国的文化以及在中国人的传统里面一向不只是这个东西，我们还有所谓的修行到了某一个境界，那个也叫做世界，通通叫做世界。还有不属于物质层面的种种的啊，用基督徒的话来讲就是属灵的啊，不是说要把两个观念混在一起，而是我们脑子里先要大概有一个知道，说在一般人的思想里面世界是啥，什么叫做属世界。那对我们到现在其实还漏了一个词，那个词要是拿出来就很清楚了。在圣经里面，世界跟世界的相对词是什么？跟世界的同义词又是什么？
相反的意思，你说
对，先说相反的，
天国，
没错，好极了，这个字一出来你就知道了，凡是与天国无关的，不属于神国的，通通叫做什么？世界。所以为什么说是属世界？因为我们是不是属天国的？属天国这个观念比较清楚了，天国是有王的，天国是有实际的，天国是有宝座的。天国是有君权的，天国是有子民的，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天国是有荣耀的，天国有一个进程，天国这个进程要取代什么？这个世界的进程。所以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那同样与天国一样观念，这个世界也是有王权的，有宝座的，有军力的，他辖制你们的，这个叫做属世界。所有的人犯罪以后都属于什么？不单属于那恶者，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与什么东西是同义词啊？如果与天国是反义词的话，与什么是同义词啊？
地狱。
阴间，阴府的权势。 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本来一定都是干什么？属世界。就像你生在美国，你就是美国公民一样啊。那你先别高兴，呵呵，打仗了他要征兵，赚钱了他要抽税，很多事儿的。我们之所以主耶稣要救我们，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个弯曲背谬的什么，不单是世代，实际上就是世界与神为敌的这整个的权势，整个的系统，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空中的属灵的以及地上物质的啊。所以主耶稣用好几个字，你们是从地上来的，我是从天上来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要释放我们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在什么地方为奴仆啊？在世界里面为奴仆。这个事情一定要很清楚，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这就是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了，人类的历史，这个世界的政局通通，以及他的思想，以及所有所谓的学术研究，通通都是有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诗篇第二篇呢？什么？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来，他们在商议干什么？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这是整个历史的方向。
其实我们跟非心基督徒的讲，就这个世界最后是要被审判
的。审判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对，天国来到，所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对于信主的人是好消息，对于不信主的人是什么？
是幻想。
审判非常非常可怕，非常非常可怕。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在我们心里。这个话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其实讲了很多，但主耶稣现在把它明讲，他把一个词提出来：世界，世界，世人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如果是属世界的，世界必干什么？哎，你这个字是很那个的。所以什么升迁的好机会啊，没临到你啊，你应该怎么想啊？你怎么样想叫做跌倒？怎么样想叫做站住？
嫉妒生气就跌倒。
哎，生气就跌倒，没错。因为你根本不属于他，你根本不属于他。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哪里啊？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就好像从泥潭子里面捞出来的东西一样，眼看都要冲下去了，从抽水马桶里面捞出来的。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这里面讲到我们的身份呢、哦，我们是怎么样？不属世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呢？
世界就恨你们
。这个事情是这个事情，他要跟我们讲清楚，就不会跌倒。不是我们的信心，也不是弟兄姐妹的爱心，也不是盼望，但你可以说这是盼望的一部分，而是对于世界本质的认识。啊，今天这件事情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淡薄，从哪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呢？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你劝他服侍主，你劝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他认为是一件吃亏的事，这就够了。你就知道什么东西在他生命里面有很大的势力，什么事情？世界。所以约翰在讲，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其实爱父的心在不在他里面？原来在不在？在。他尽管爱世界，爱父的心还在不在？还在。对不对？要不然他就不会自责了。只是这个在他里面这个爱父的心呢、啊、就没有任何的功用了。他基本上已经干什么了？已经，你不说他跌倒他也让步了。他已经让步了。你若是属基督，主耶稣从世界里面拣选了我们，叫我们属于他。如果是属于他，就不属于世界。如果是属于他，世界就恨你。世界这么恨你，叫你把世界丢下来，你认为世界吃亏的事情。 糊涂了，真的糊涂了。弟兄姐妹其实应该是抢着要把自己奉献给主，抢着要服侍神，抢着要在世界的面前站住。没有看见这个情况，问题很严重，这是你们要知道的事情。还有呢，第二十节，你们要纪念我以前对你们所说的话。哪句话猜得出来？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就这么简单一句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哎，那你问问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好的考题啊。仆人不能大于主人，这句话在你心里面所引起的想象是什么？你怎么理解这句话？这句话对你来说是什么？这句话在你生命中所发生的功效是什么？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同意不同意？同意，阿们阿们阿们。但是对你来说这句话有什么用处？
要顺服
吗？要顺服。所以主耶稣说话，你要是不顺服他，你就是好像比他还大。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以前所讲的话的时候，他是讲到侍奉，谁受谁的伺候。
仆人要侍奉主。
主耶稣如果来是伺候人的，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好像服侍的人，意思就是说我在你们中间像个下人一样，哎，我替你们洗脚啊，呵呵，替你们打水呀，啊，替你们擦干呐，啊，这个都是他是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的。这是主耶稣自己的解释，你觉得没问题了啊？肯定就这意思。可他在这里把这句话突然提出来，你才发现说他有一个更深的意思。那个意思是什么？他们，这个他们是指的谁？世界，世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主耶稣如果受逼迫，你不受逼迫，
那就不对了。
你就比主人干什么？
大了，
大了，到这个意思。主耶稣如果说世界在我里边是一无所有，你要是有一点点，你就比他干什么大了。世界如果恨主，世界照说应该更恨谁啊？更恨你，要不然你就比他大了。他突然把这个观念亮出来，很吓人的，本来没想到的。他以前在说的时候，那个话已经够重的了，他学成了不过和先生一样。那他是在讲我们彼此服侍的事情，你们中间谁若愿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你们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服侍的原则。传道的人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不读圣经，不可以不祷告，不可以没有圣洁的生活。别忘了，传道的人不能不服侍弟兄姐妹，传道的人不能只传道，不行的。
这个有没有经讲到说仆人不能过得比
那当然
传道舒服？
当然
几乎有牵涉到的，
几乎是这样的。对啊，传道的人不能只传道，哎，你要服侍弟兄姐妹，对不对？你看保罗的榜样，我在你们中间凡事劳苦，
所以这样讲起来，那个很多传道人他们过的日子比
那当然
那真不成立的。
他当然不成立。一个传道人他真的是有清洁的良心的话，他不随便受别人来的帮助，包括自己的爸妈。That's why。他不随便受从别人来的帮助，包括自己的。对他来讲良心过不去。因为我是至高神的仆人，尤其我的爸妈要是还没信主的话，或者他们根本不是因为赞成我传道，而是可怜我传道，那你要给我，你要帮我，开玩笑，我怎么会拿呢？你懂了吗？他赞成我传道没问题，他要是可怜我传道，我绝对不拿。
有点跟像不时接来时一样，可是不一样的心态。
那当然，不时接来时是一种自己的骄傲，这个不是，这个是因为自己的谦卑，我不能够大过主人。我当这样接受，随随便便接受，不管是社会福利也好，别人来的帮助也好，我觉得我把主耶稣踩在脚底下，对，不但把他面子都扯掉了。
这个概念很难接受。可是我要讲，人还是要活在这世界上。
那你去活吗？你去活，
对不对？
你去活，我不要这样活。
世界，
对，
人还是要活在这世界。
你什么叫做人还是要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哪一章都插不进去的。你把这个观念给他弄混了。主耶稣好不容易说把你们从世界里面挑出来， 对不对？世界恨你们，你现在跟我说人还是要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本身这句话一点价值都没有，你找挨骂的话。你讲了自己觉得有道理，主耶稣连打都不打，因为他特别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你又把它混在一起。这什么叫做一个奉献的人？仆人不能高过主人，这句话是绝对在你生命里面要带很重很重的分量的。常常有人问说，哎，这个灵恩的传道人啊，或者是那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讲起来很有道理，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问题不是在乎他是真的还是假的，问题是在乎他是不是一个大过主人的仆人。他如果是，你没有任何的义务要去跟着他，你没有任何的义务要去跟着他。如果这个人在台上这么神气，对不对？一挥手千军万马都倒了，这不像耶稣，对不对？他传到了管弦乐队啊，这个那个啊，募捐啊，
穿得非常的别致。
对对对，这个我但愿他是从神来的，但是我可不可以跟他没关系？我如果跟他没关系，我良心受不受责备？我绝对不受责备。为什么？因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这是主耶稣，
这句话挺吓人的。是啊，
这是主耶稣临去引他自己所说的话。
你要保罗会起来挺吓人的，那真的是标准很高的。
包罗万象，
其实他就是在小事情上而已。你一个传道的人，他的穿着，他的吃用，他住的房子，他开的车子，对不对？他都需要好好的想一想。这没办法，你要做仆人你就得做仆人，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有吃有喝的，已经饿不了了，已经是不知道高过主人多少倍了。那尤其在弟兄姐妹注意的地方，你必须显出，在凡事上要显出你是神的仆人。怎么显出来？基本上这句话一定要对你生命有分量，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但是那个是实用性的，你没想到主耶稣最后再把这句话提出来的时候，是讲到世界对他的逼迫而已。那这个标准比那个更高。可是这件事情也让你心里面很笃定，你知道当你遭遇逼迫的时候，上帝是不是不见了？是不是把你忘记了？你会不会跌倒？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那反过来说呢，这个反过来说也说得很有意思，既然你们是属我的，你们若是真属我的话，你就晓得你去传道也好，你去干什么也好，世界会不会听你的话？不听你的话。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了你的话。施洗约翰为什么被关起来？他就讲希律王，你娶这个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王会不会听？对，主耶稣讲的话，世界遵守不遵守？不遵守，天国进了就100%反对。现在你到学校里面去教天国进了，那还了得吗？不得了，连十字架都不能摆，因为有人说你这样就 offend me， 对不对？这世界完全没天理了，真的是没天理了。世界如果不遵守主的话，更不可能遵守我们的话。为了这些，他一定来逼迫你，你一定会受逼迫。传道不是不讲话，传道是要讲话的。这个话如果是从主来的，你不要以为大家都听啊。这也是和我们大家的思想很不一样。我们认为，哦，这个人如果有能力，他传的道呢，就一定是大家都信。这么多人信，他肯定是件好事情。不不不，主耶稣自己传道都没人信。保罗在一个地方传道，传的这么好，几个人信了，被打走的。这些都不是我们用的尺寸啊，这是他事先告诉我的。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有意思吗？因为基督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那这件事情在美国太清楚了，在国内也很清楚，不能够公开传什么，传谁的名？传基督的名嘛，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因为他们世界其实是因为基督的名，对基督的名所生的一个反应。整个马克思思想是对哪一个名所起的反应？对耶和华的名，对基督的名所起的一个反应。就是进化论是对谁的名所起的一个反应？对创造主所起的一个反应。圣经讲得很清楚，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达尔文说什么？ 万物都不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自己变来的，你百分之百就是反过来讲的东西。你如果反过来讲，世界一定干什么？爱你，爱呀，爱的不得了。那进化论这么荒唐、这么没有根据的东西，可以畅行无阻到这个力量，到这么大的势力。那马克思可以把整个人的价值给他否定掉，给他留在一个经济层面，跟动物一样。那这个东西居然可以带起这么大的势力，有这么大的影响，为什么？世界爱属他的人。什么叫做属世界的人？就是因我的名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情。他不遵守我的话，他恨我，因此他也就恨你们。啊，真的服侍主的是不停的在这个音符的权势，在撒旦的矛头底下的。你明白了这个事情，你会非常非常的小心，你不乱来的。无论干什么，你会很谨慎很小心，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那这是我们已经讲过了，那差我来的，那差我来的，这是主耶稣在最后啊，还在约翰福音里面很喜欢很喜欢用，一个是人子，一个是差我来的。讲到神呢，就说那差我来的不但是不认识神，而且尤其不认识谁啊，对，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就是永生。这么简单啊，一切问题的钥匙在这里。反过来讲，一个传道的人或者一个基督徒，你如果要改变，不能说改变世界，你可以改变社会，你可以改变人心，对不对？那你重点应该在哪里？在立法、竞选参议员，还是干什么？要让世人认识神差了基督来，这是我们工作的重心。不要从这里面偏离出去，不是说别的事情不要做了，但这个是我们工作的重心。也不要因为世界恨我们，所以就不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前面一半解释十六章啊，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这样就比较明白了，对不对？一个人怎么会不跌倒？他已经晓得世界恨他，世界会跟他作对，世界因为基督的名要向他行这一切的事，而且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啊。这个就先讲，后面还有。
所以这很有意思，他不跌倒就表示说你心里已经有数，你已经有这个准备了，所以你就不会说被打击的太厉害。
对，所以你十六章第一节第二节继续念下去就很明白了啊，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其实是不是人把你们赶出去啊？不是，是世界的王在他们后面催动他们啊，把你们赶出会堂。那这尤其对着犹太人来讲，这些基督徒是被怎么样的一群人呢？被赶出会堂的一群人，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释放神，尤其是对着犹太人说，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是谁呀？我是父所差来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啊？到了世界恨你们的时候，到了人把你们从会堂里面赶出去，而且赶的是完全没道理，一面赶他们还以为他们在服侍神，让你看了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
这讲什么？
犹太人呢、啊？后来彼得啊、保罗啊，甚至现在也是一样，犹太人一信主就被赶出去了。当你看见这些事情，当你经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想起来我对你们说过了，这一想起来你就不至于跌倒。这个时候你如果跌倒是怎么样？第一不认主，第二埋怨神，第三甚至远离神，这通通叫做跌倒了。从这个不认开始挺麻烦。嗯，当然这个十五节十五章后面还有一段了，我们就先停下来，这样我们大家大概有一个概念，就先这样子了。那这是第一个要点，从十六章开始第一个要点，他把这些事情事先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至于跌倒。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我把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十六章很第这个第几节第四节的后半很有意思， 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的确啊，登山宝训不讲，进城不讲，讲了最后一天晚上门徒困得不得了，他才是讲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到现在才讲呢？他为什么到现在才讲啊？猜得出来猜不出来？
要信经，要差我来到父那里去。
不是不是，他这个答案讲得非常非常简单，而且非常可爱的。
因为我有
对对对，我为什么这些时候不跟你们讲？也没有必要跟你们讲，为什么？我跟你们同在，我肉身跟你们同在，你们这三年跟着我可是安稳的很，没事的，保你没事的，真的是这样子。门徒跟他有吃有喝，人家请客他们都去复习，对吧？起先人家挑挑他的错，挑挑门徒的错，但是到后来根本就矛头从来没有真的指在门徒的身上。这打鱼的人有什么好抓的？当他肉身跟门徒同在的时候，你回头看真的是如此啊，不需要跟他们讲这个世界恨不恨你们这种事情，没关系，因为世界恨我，世界是要捉拿我。那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了，所以我要跟你们讲，只是当我这样去的时候，你们中间没有人问我，他这时候话插出去了，所以不容易读，就在像这些地方就很不容易读，一下你好像思路断了，先别让它断掉，你先留在那个地方，这是他插出去的话。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说你往哪里去，好像主耶稣一直在等都没有人问，没人在听嘛，怎么问呢？我直接告诉你们说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这个话我们听惯了，可是对门徒来讲，那天晚上这确实是一个新鲜事。你往哪里去啊？你看前面的时候，我往加利利去，往旷野去，啊，独自上山去祷告，差门徒过海去，啊，往耶路撒冷去。哦，现在来了一个新的方向，什么？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当然，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一想，就是那个太空船要升上去了。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他显然看见门徒很忧愁了，这门徒很忧愁，要问我的话，我是觉得他们听累了，而且听不懂了，假博了，很 confuse。 这告诉这世界恨我，世界也要恨你们，人要把你们抓到公会去，这个主耶稣老早跟他们讲过了，只是今天晚上可能又讲了，他们忧愁，尤其现在主呢要离开他们了，他们也忧愁，这时候他们是满心忧愁。我现在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们，好像使你们满心忧愁，但是实际上我是把什么告诉你们呢？实际上是把真情告诉你们，并且我告诉你们，我去是对你们有益处的，不要因为我离开你们，你们就觉得不行了。我去是对你们有益处的，这个益处是在哪里呢？底下他就提出来这个，这个真的也就是那天晚上他才开始很清楚的跟门徒讲，我若不去啊，这真的是他们传道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正过来讲，反过来讲，这是他先选择反过来讲，我如果不去怎么样，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对不对？这个是一个真情，在我们中间也是一样，这是一个真情。你今天问弟兄姐妹，他们还常常问，很多人会被这个问题问到，你要跟一个肉身的耶稣还是跟一个看不见的耶稣？很多人都说那我当然跟一个肉身的耶稣好，看得见的耶稣很麻烦，他在你家就不在我家，你知道吗？
对，我同意，因为我最近的感受是说，我宁愿看到一个可以看到的神迹，还是我要一个看不到的神迹，就感受到。像我们现在常常其实很多神迹，你看一个人的改变，那其实是个很大的神迹。
是啊，
不是说一个东西会动那什么。
嗯，
所以这最近我是有这种感觉。
那而且这个看不见的耶稣呢，就是大家可以用不同的进度，你像我们在网上的节目，对不对？啊，有的节目一下子可以有1000多个人来听。几天之内，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就个人几点钟开始听，到几点钟听完，他可以自己选， 看不见的耶稣有什么好处呢？
传到地级就是相传的嘛，
通通都已经记在圣经里面，是不是？所以耶稣他一定从开始呼召你，他让你胜过试探山，他告诉你怎么得胜，对不对？我今天才信主，我可以从第一课开始听，从第一章开始读，对不对？我们不用那当门徒不一样的，门徒跟不上就跟不上了。主耶稣你来跟从我，他没跟从我，那他就这人就没戏了，对不对？那个少年官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样，蛮可怜的，跟我们今天很像。但这个宝惠师来呢就好办了，宝惠师来，这底下这句话、啊、虽然懂啊，其实就从文法上来讲呢，我觉得是第八节是最难懂的。他既然来了，这是圣灵来了，对不对？就要叫谁呀、
啊？
世人。前面讲的世人若恨你，这里是讲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如果单把这句话挑出来，其实是听得懂的，因为我们有了圣灵，这个圣灵会让我们干什么？为了哪三方面自己责备自己啊？第一个是为罪，这个最容易懂的。为义责备自己，哦，这已经不容易懂。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也很难懂。我当然知道我们在好像在审判底下被定罪啊，或者是什么样，这到底说的是什么？这是不懂。底下他的解释也不容易懂。畏罪是因他们不信我，这个跟我们在讲的畏罪不太一样。我为什么畏罪责备自己？因为我犯罪。可是他在说的是世人，是他们不信我，圣灵来了就会责备。哦，那你说以前我们是世人，现在我们信了，我们觉得很后悔，觉得以前很荒谬，这个也算好吧？那底下一句怎么解呢？畏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谁呀、啊？你们就不再见我，这话怎么说？哎，第三个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跟你讲这几句话我真是不懂。你当初一句话我懂，为罪为义为审判，我觉得我懂，其实我就是说，哎，我认为圣灵来了我就会自己犯罪，我就不好。但是他的解释我越解释我越不懂。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亮光？有没有什么能把这几句话连起来的？这真不好连的。
那些人把耶稣弄死，然后让他去赴那里的事。
这个他们这个世人啊，恐怕也不是讲十八节的世人，因为圣灵跟不信主的人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我们信的一位主是已经到父那里去，那他以圣灵的，我们就说形态好了，住在我们里面，他就是主，对不对？他就是真理的圣灵。底下容易懂，他来了就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什么叫做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现在在干什么？试着要进入真理，对不对？你去的是啊，福音书哦，他们怎么跟随主？那圣灵会在里面慢慢的开启你说，哎，他们怎么跟随？其实你也怎么跟随，对不对？主耶稣说走的开头从哪儿走，到后来怎么走？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第二个神迹是什么？通通跟你有关系，而且是照顺序来的。这个叫做圣灵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来了，他会把很多主耶稣当时没有解明的事情一点一点向我们解明。这个明白，这个可以，这个可以。那这些都是对我们的益处，可是单单这一小段的解释我还真不会解释。
他说为义，他说耶稣要去父那里，你就再不见到我。那个意思是说，因为耶稣离开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真正的义，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这话什么意思，我真的不知道这话什么意思。
是不是圣灵来了以后真正的是在世人面前树立这个对立面，他就有个比较了。
嗯，
不，你先要了解前面这个世人是什么东西。
对呀、啊，这个世人应该不是那个恨你们，而是讲到
已经信入
基督徒。我觉得世人
不知道，不知道，因为他这个未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我真的是不懂。这几句话很难解，这几句话好像是整段里面最难解，你也不知道他这个章法在哪里啊？
多糊涂。
都糊涂了，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把世人改成世界呢？
那也不通啊。
对，
那也不通啊，对不对？
因为其实英文是说世界。
世界跟世人对比是不错，在英文是同一个字。在翻中文的时候，它很多讲究，所以他就要需要做一个选择。
就是他要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现在他已经到父上父那里去了。也就是说他是为了担当世人的罪让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些人却成为一个罪的一个器皿，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他们才知道啊，原来其实他们做的是，其实是以为他们做的，以为他们把主耶稣，就像他前面讲了，他以为说他把他们杀了，就以为是在侍奉神，其实不是。
有一个可能，就是可能最接近能够把它大概有一个轮廓性的了解，就是他是在讲我们从不信到信的时刻。一个人为什么会信主，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当他从不信到信，当他得救，当他接受救恩的那一刻，圣灵在这些悖逆的人身上的工作是什么？
所以
可能可以从这里把它
这个过程，从不信变信的过程
啊，那个过程是如此的快，对不对？你回头想的时候，它就是好像你的心被人家翻过来了，
嗯，
根本不是出于你自己的，
嗯，
你那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受了感动，或者是糊里糊涂的，但是从神来讲，它一定是三方面，一个是罪，一个是义，一个是审判，
嗯，
那你之所以会信主，是因为有保惠师的工作。那这个从历史上来看也是对的，圣灵降下来你才能传道，圣灵不降下来是没有用的，是不是？所以彼得站起来讲话，讲的固然是有道理啊，但是圣经不是说众人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众人觉得他所说的话扎心，对不对？这一扎心了，就表示圣灵动工了。圣灵在哪些方面动工呢？罪、义、审判。所以我的猜他大概是这一方面的意思，这是一个人进入救恩的起点啊。这个圣灵来了，我去了圣灵就来，因为后来主耶稣自己复活啊，圣灵虽然没有降下来像五旬节这样降下来，可是主耶稣已经跟他们说了，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他们受圣灵是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明白圣经你可以传道，你所传的道这些反对你恨你的人会信，那又是因为圣灵已经来了，主已经差了保惠师来，圣灵在个人心中做他的工作，总不外是三方面，或者是罪，或者是义，或者是审判。
所以保惠师就说有来，因为耶稣不在我们当中physically，所以他就是来继续维持那个义，中文
有人就把这个叫做圣灵时代嘛，就是恩典的时代，你要怎么分都可以，总之圣灵来了没有，已经来了，现在当你出去传道的时候，圣灵会不会动工？
会，
他会，他不会吃闲饭，但是你要传的事情总该跟哪几方面有关系啊？罪跟义跟审判。对，不是在传别的东西，不是在传怎么样在世界上发财啊，哎，这个东西就是挺危险的啊。
所以这第八节这一段的话，他说他既然来了，
嗯，
就是说我们不能理解成说圣灵已经进到，如果我们只考虑这个信的那部分，
对，
证明圣灵已经在他里
面，就看不懂了。
那从这二代来看，圣灵既然来了，比如说在圣灵的时代，他在做这些工作，
对，
从世无论是世，就是说从整个世人来看这个圣灵的事情的时候。那因为这个三个事情，
对，
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他有一点是在讲说，世人什么时候会自己责备自己的？是因为圣灵动工的时候，对不对？当你不信，你一直是一个不信的人，然后有一天你开始自己自责，说：“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那是什么？保惠师来了，你自己责备自己。那又看见时候，就像刚才国民讲的，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个的确是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谁让你看见的？圣灵，没有圣灵，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信。这是他在讲圣灵在这个世界上要动的功，所以他可能用这个世人，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常我们念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念不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念突然间懂，也是圣灵。
那当然，
那这个是属于哪一个？为义吗？
这个是后面真圣灵要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
真理的圣灵，
一切的
真理。你不是属于那个世人，你是已经是
你已经是信主了。他在这里在讲，有可能是讲到
他没有开始信的，
正要信的人，他之所以会突然对这个事情有不一样的看法，神要审判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这句话突然对那个人开始有 功效了，
对，
那是因为保惠师在他身上成功了。
而且我们这么说，这些世人就是有被拣选的。
既然圣灵在他身上动工了，当然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主从这个世界里面拣选的人，拣选的人。
因为他第七节是在讲，就是说我肉身的要去，保惠师才来。
对，
那他第八节是不是可以解释，那保惠师来的目的就是
叫世人，可以这么解释。
嗯，
对，
比如说他圣灵，他升天以后，圣灵拆进来的，圣灵的这个时代开始。
嗯，
那圣灵他这个目的，他就是
在世人中间所做的工作、
嗯、
啊，在世人中间所做
的。他这里不管是你信的还是不信的人，都是因为这个三个事情自己智慧。
对，但是他不是说是要让世人进入真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真理。我们是一些传道的人，我们是一些服侍神的人，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我们照着这个话去传的时候，圣灵会从罪呀、义呀、审判呐、这些的方面，在听到的人心中动工啊。那这是因为主耶稣去了，这是一个真情，这也是一个实情。今天很可怜，就是我们去传道啊，你问弟兄姐妹请你传福音好不好，他说我这不行，谁要说你行，圣灵行不行，
行，
圣灵行圣灵行，你为什么不行他不这样想。那你说我们去传道，我们到底凭什么本事？是因为我昨天上一个礼拜都没犯罪，我在神面前跟主的关系很好，我圣经很熟，不是嘞你要传圣灵会动工的地方，你既然站上去传，就要传这件事情，在传的事情也要相信圣灵会动工，这不要怕，这个是知识做你的后盾，这个知识是音乐主耶稣这些话让你有把握，不单是在世界上遭遇逼迫的时候不至于跌倒，传道的时候也不至于心虚，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来的，知道这个事情的真情是怎么样，不是因为我的学问，不是因为我讲得清楚，而是因为圣灵动工了，那就感谢主了。但是我们自己同时要被圣灵的带领呢，不断的越发的进入这个真理里面，因为它就是所谓真理的圣灵，你不能娶个中国太太不吃中国菜，这不行，它一定带你进入中国饮食文化的精华真理的圣灵也是这样，他是个大师傅，他能够让你明白这个圣经，你得跟着他。
除非我可以这样讲，除非你不爱他。
也、yeah,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
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